为了配合教会整体五年的使命宣言，薪火相传，门训要专注，一堂多指教会遍各处。门训或者是门徒训练、门徒培育，是我们盼望在这五年里面教会上下都专注的题目。今日已经几月了？九月了。所以你听这篇关于门训，我们之前有四个月是讲关于崇拜，其实都是讲一个门徒怎样去敬拜，怎样去成为一个门徒。九次了。所以你想想，当一件事讲一次你可能听了，讲多几次你会发现原来是重要的。我自己啊，今年已经是第四次连今天去讲这篇关于这个主题的道。所以门徒培育、门徒训练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留意的。弟兄姊妹，听道而行道，你知道啊，但我们听了这么多次了，你有没有走出来呢？还是走出了教会去到喝茶的时候已经，咦，今天讲什么经文呢？好像不太记得了，已经是。会不会是这样呢？不会啊，记在心里面，不单止记，要行出来。所以教会这么多次去讲门徒培育，重复去再讲，其实不单止是教会是这样。如果你留意回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经常都是讲到，特别教导门徒怎样去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当中讲到门徒培育耶稣一次又再一次，是一个重要，是一个严肃的课题，是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轻视的题目，是一个关乎得救与失落，一个关乎永生和永死，一个关乎生死的抉择。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曾经讲过，当基督去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人来死。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叫人来死。潘霍华所指的死，并不是说好像他一样要为主殉道，讲的就好像使徒保罗所提醒的话，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个就好像我上次讲到关于门徒培育，在这个题目里面讲到一个重要议题，信服。当我们完全的信服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而生。就正如先头的圣餐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去，但是我们同复活、同升天，也都同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其实门徒培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听下去好像很抽象，但是其实很实际。门徒训练或者门徒培育并不是一个课程，不是一个 program， 不是你上了十二堂啊，我就成为了门徒了，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由你决志的一刻开始，由因信称义的一刻开始，你在生命的当中做的每一个抉择都非常之实际。就好像今天你愿意回到来，在可能打风的环境底下，你没离开家，你回到来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的去灵敬拜这位掌管风雨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抉择，就是你作门徒的愿意付上一个代价。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主耶稣怎样去教导我们去遵从他的道，怎样学习成为一个门徒。让我们同心的祷告。掌管风雨的主，我们称谢你能够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回到你的殿当中去敬拜，去领受主你的餐，去同领圣道，同遵主命，确实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止听了你的道，更加愿意行道。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就让我们今天透过主耶稣的教导学习怎样成为主的门徒，让我们同心诵读今天的经文。经文已经印在程序表的内页，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举举手，请司事可以将今天的程序表去给你。我们先会读第一段，也都是今天讲到经文的第一点，作门徒的两条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和十四节。我们慢慢一起诵读主的话，好吗？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我们读多次啊，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一段好熟悉的经文，相信你无论是主学团契，你都可能查经查过很多次。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第七章，但其实整个耶稣的教导是在第五章那里开始。我们一起看看下低有个叫辅助经文的，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五章一至二节好吗？耶稣看见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后，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开口教导他们说。嗱，个背景就系咁啦，喺五章开始嘅，耶稣睇见有一群人，于是做咗咩啊？上山啊，然后跟住坐低，门徒咧就喺嗰度啦，同埋好多人，跟住佢又开口教导佢哋讲，讲咩啊？知唔知讲咩？梗系讲圣经啦吓，讲八福啊，你好熟悉啦，就系由嗰度开始就讲八福，对象唔系净系门徒啊。还有跟从耶稣的群众，中间还夹杂了一些宗教领袖，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批人日后跟着耶稣，直到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会走不同的路，他们听到耶稣的话有不同的反应。这里耶稣和他们的教导，所有的人没有分别，一起的去讲。耶稣在山上这里补训讲了很多东西，除了八福之外，跟着有讲到盐同光的比喻，有讲到律法的，有讲到法嬲的，有讲到休妻、起誓、报复、爱仇敌、施舍、祷告、禁食、金钱，讲了很多。在山上有很多的教导，但在落山之前，跟着就在这里第七章，他讲了三个对比的比喻，当中包括了有四个的警告。他提醒当中的门徒、群众和宗教领袖，每一个人都要在两者当中做出选择。两条的道路，两种的果子，两类的门徒和两样的根基。今天我们会引用多一些潘霍华，他在追随基督作门徒的代价，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有一段经文是讲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二十三节这段经文，他给了一个标题叫做大分界。所以我今天的讲题都是用了大分界作主门徒的一个抉择，没得选的，没有中间路线，两条的路，你不可以两只脚，左脚走这条路，右脚走这条路，你知是不行的，你要作出选择的。所以潘霍华他有这样的诠释，他说作门徒的路是窄的，即使你做了很多年的门徒，仍然会非常容易迷路的，这条路是很难找的，这条窄路的两旁都有深渊，大张其口。窄路怎样去分辨呢？怎样去清楚今天你信了主这么多年是不是走在主的路当中？很简单，耶稣一开始在这段经文那里提醒，说什么？十三节，你们要怎样？进窄门。所以你怎样清楚你是不是走在这条路呢？你要找对道门，进窄门，不是个阔的门，是窄门。主耶稣就是个窄门。约翰福音十章第七至第九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耶稣就是那个门，只要我们的生命是靠住他，在基督的里面，你就知道你是行在窄路的里面，不可以靠其他东西，靠着耶稣你进入去。今天我们决志跟从主，你就是在耶稣里面走这条的窄路。这条路是小的，原文的字根是有同困苦艰难迫害有相关的意思，所以这条路是艰难的，是小人走的，但这条路主耶稣说是通往永生。弟兄姊妹，可能你看了很多年圣经，我都看了很多年，哦，窄门是啊，进窄门啊，但其实是不合常理的。 OK， 你家有哪个门是只可以一个人入的？请举手，有没有啊？ 你说我家的门很窄的，耶稣说进窄门嘛，所以我装修到刚刚好，肥一点都入不到的，有没有啊？没有啊，是不合乎常理，怎会说进窄门呢？你试下搬屋的话，你这么窄的门怎么样？雪柜入不到啦，张床入不到啦，梳化入不到啦，很多东西都入不到的。所以搬屋的时候呢，很少人说哎呀入不到家的门的，多数入不到哪道门啊，你知不知道？这门啊，没错，你搬屋你就知道了，入不到升降机，那里真的有时是窄的。我试过啊，我上一次搬屋的时候呢，就去到一间家私铺，哇，看到有一张梳化好靓的啊，半价的。多数有时呢便宜呢就是要小心啊，没那么大只蛤乸随街跳。为什么半价呢？原来张梳化很长啊，长到呢很多屋苑的 lift 呢入不到去啊，那怎么算呢？啊，我想了个计仔，将它解体，锯了它两边那个即是挨手的位置，扶手的位置啊，我回去很认真地啊，度下个 lift 门啊，度下家道门啊，入到500元，咁啊俾咗家私铺帮我解体，拆咗嗰两个扶手出嚟，咁啊可以进窄门啦吓，个 lift 门可以入去啦。啊，点知入咗个窄门，但系过唔到个窄嘅走廊啊，所以你都要小心啊！入到道门，其实条路都难行噶。咁啊，好彩咧，嗰两个系一个智勇相全嘅搬运工人嚟嘅，哇，花咗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都将嗰张好长已经拆咗两边扶手啊，都啊勉强入到去。弟兄姊妹，其实做主的门徒都是一样的，进窄门是不容易的，你要放低一些阻碍的东西，你要将它解体的，你要将它放低的。那些可能是你的骄傲，你的经验，你的能力，你的财富，你的私欲，你的前途。就好像使徒彼得和安德烈那几个渔夫啊，当耶稣去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放低一切，他就跟从主了。所以进窄门行窄路是要有一个受苦的心的。我将梳化入咗间屋啊，但一入到去发觉啊，梳化个套有条长长嘅裂痕。原来入到门口嘅时候，刮，哇，成条咁切咁样一个疤痕就出咗嚟啦。咁啊，好彩感恩嗰个家私铺啊，帮我缝翻，仲送咗套新嘅嗰个梳化套俾我添。好彩系咁样，梳化就可以。但系你作为主嘅门徒，你要有呢个预备嘅心智，行喺主嘅窄路当中，我哋会遇到逼迫噶。我们会遇到困难的，我们会遇到患难的，我们会有孤单的时候的，因为行的人不多的，那条阔路的人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公司里面，我记得我以前做电台都是一只手数晒，不多过五个基督徒，几百人，你会孤单的，这条是窄路来的。可能在你的家族里面，哇，影相的时候很多人，几十人，哎呀，得你一个信耶稣的，你是第一个。拜山的时候，个个在吃烧猪的时候，你在祈祷，是孤单的，是少的。但耶稣向你和我提醒，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个是通往生命，是去永生，是少的。一早已经讲定的，没说这条路是哇很舒服的啊，风光如画的，没有，一早已经预告了的。所以你要预备好进窄门，然后跟着怎样呢？我们进到今天讲到大纲的第二点，作门徒的两类生命，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二十三节，长一点，我们一起诵读好吗？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所以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进窄门，行窄路，但是原来在路上会遇到有两类人的，真假的先知。先知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是神向人晓谕的使者和仆人。真正的先知是不会因为环境或者群众的期望影响他忠心的去传递从神而来的警戒和教导。但是我们可以在旧约不同的书卷里面看到，假先知曾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多次的散布虚假的信息，只是有平安，没有讲论神的公义。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那里说，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主耶稣就提醒了，假先知不单止在旧约的时候出现，现在会有，将来也都会有的。他讲到假先知会在属主的羊群当中披着羊皮来掩饰他自己狼真正的身份。那作为主的门徒，怎样去防备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呢？在这里耶稣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测验，是一个属灵的辨别力，是一个属灵的洞察力。就好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使徒约翰就提醒了，要试验啊，究竟怎样去测验，怎样去试验，怎样去分辨呢？主耶稣这里就讲了，你看看果子你就知道了，你看看究竟他出的果子是真还是假，你就能分辨他是不是假先知，他是不是假教师，他是不是假师傅。所以第十六节我们再看一次，他说岂能什么？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呢？岂能在蒺藜里摘无花果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原来在那时候，你见到荆棘，如果你远看的话，它会生了黑莓出来的。这些好像小小粒样，看下去远看有点像菩提的。而那些蒺藜生出的花，远看是有点像无花果的。但你走近一点，你仔细看一下，你看耐一点，你不会个荆棘突然咦逼了一粒葡萄出来，是不会的。很容易分辨到，你花时间你去仔细去看，日子久了你就能够看到荆棘和这些蒺藜是生不到好的果子，好的葡萄。而圣经里面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我们成日背的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是不会有的。所以外表可以装作敬虔，好像跟从主的人，生命是不是真的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你只看看 日子久一点，你看看你就知道究竟这个是不是好树来的。所以这种属灵的辨别和测验是非常重要，不单止他对其他人，最重要是什么呢？是对自己。作为主的门徒，最大的危机是你分别到，哇，那个是假先知，但你分别不到自己是假门徒，这个是最危险的。哎，我认得他，那个是假先知，你看果子不得的，但你自己的果子都是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属灵的辨别不单止是要对其他人，没错，这个重要，但是其实是对自己。所以21至23节就是指出真假门徒那个分别。这里你看回21和23节，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有些人只是讲称呼，口里面讲的主啊、主啊，但另外一些人是真的遵行行在主的路当中。所以这里讲的什么是假门徒呢？假门徒就是那些只是口里面去认信， 而真门徒就是那些真正会遵行主道的人。假门徒会有行动的，他都会做事的，在这里所说他会奉主的名去传道赶鬼，甚至行异能医治和行神迹。但主耶稣看的不是只是这些外表敬虔的行为，而是里面。当时的法利赛人你都知道有很多这些外表的行为的，他们站在十字路口上，哇，不断在捶胸在祈祷，你看到的，但是不是内心里面有一个真正忧伤痛悔的心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公审其他人，啊，看看他，看看他只有外表，不用，你要察验你里面，咦，我做这件事是为了主还是为了其他人呢？所以最后谁能够分辨到呢？这里讲到就到那日，在审判的日子，主耶稣他会作出这个宣告，一个很严厉的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很严肃的一个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我自己预备这边道的时候都是很大提醒，作为主的门徒，但是耶稣说我不识你们的，我们要时刻警醒，很忠诚地去检视我们和主的关系。这个关系不在乎你在教会，你是组长好，你是执事好，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好，这个的标准不在乎你带了多少人信主，我做了多少次栽培小羊，读了多少个神学科目，这些都是重要，但是这个是在乎我们里面对主出的一个单一的爱慕的心，而不是对世界的爱慕或者对自己的恋慕。就好像林前十三章爱篇所说，你很熟悉了，就算我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并且天使的言语，或者有先知讲道的能力，哇，就算我讲道很厉害并且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且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甚至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哇，去关心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若没有爱就不算得什么。就算我能够做这些事，如果没有对主的爱，什么都不能够是。所以作为主的门徒，不单止只是说你要进行，但你走出来不是为了去给其他人看，你是为了主。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一个抉择，单单是为主去做，为了爱他而做。两种的门，两条的窄路，两种的先知，两类的果子，两种的门徒，但是有两样的生命。潘霍华就是一个很精辟的结论，他说这个就是在山上宝训开始以来我们所等待揭示一个的秘密。耶稣认不认识我们呢？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最大的提醒。我们今天回来教会，我们信了主很久，但是耶稣认不认识我们呢？这个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潘霍华说，先在哪里开始呢？是教会和世界的分离，所以讲窄路和宽路。教会我们每一个相信主人就是行窄路，这个世界就是行阔的路，容易行的路，所以分开了。你看到窄路的，我们从教会，在教会里面又要分开哪些是假先知，哪些是真先知，而去到最后末日的日子还要分哪些是真门徒，哪些是假的门徒。靠的是什么？什么都不可以靠。潘霍华提醒，就是靠耶稣这里所说的一句说话，我认识你，只是这件事呢？主认不认识我们呢？就是这个的宣告，就是上帝永远的话。所以作门徒从开头到末了都是靠着主的话和祂这个的宣告，是单单靠着祂。我们若果是跟从基督的话，依从祂的话，放低其他一切的话，我们就可以安然度过审判的日子了。祂的话就是祂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上次我讲到都讲过了，要去信服。怎样去信服呢？我反思我自己的生命，今年是我信主决志26年了，但是如果你说真正的跟从基督呢，可能只有25年而已。为什么扣一年呢？是因为我决志刚刚决志那一刻，跟着有一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哇，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岗位， 总之有啲咩我就去帮手去做，我系真心噶，真系好想做噶。但我知道我所做呢啲嘢，只系好想俾人睇到。阿 Frank 都系一个几好嘅基督徒啊，你见佢喺教会走嚟走去啊，好似好忙咁样啊，而家都系一样啊。但系嗰阵时我喺度谂，点解会咁样做呢？唔系好认识基督噶，啱啱决志嗰刻。在团契里面有出心出力的，但是我似乎好像做这些事是满足其他人的一些期望，同埋或者其他人一些要求。我想外表看来是一个爱主的门徒。所以我记得决了志一年了，刚刚一年。我还记得是17岁生日之前，在一个的退休会那里，我就跟带我信主的一位弟兄，我们一起抱头痛哭。我们说，主啊，你饶恕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外表敬虔，而是要表里一致。这个祷告转眼间25年过去，每一年我都在想，我都用这个祷告去检视我自己的属灵的光景，特别是预备这篇道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提醒。我可以在这里去宣讲神的话，但是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是很容易的。特别是作为传道人，你会很留意你外表的行为的，特别是恩福的传道人。你知道吗？在香港无论任何地方，商场好，餐厅好，戏院好，地铁好，你都会见到恩福人的。我甚至离开了香港去别地，都有人突然间就问你传道你好。所以你要很小心你自己的言行，不要影响其他人，即是不要 做一些影响其他人的行为。有时你会很着重外表的行为，而忽略了里面你内心和主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会容易会代入这个圈套，而我自己提醒自己是越来会越进入这个圈套的当中的。你会很着重外表，告诉你很熟灵的言语，很安慰你，但里面可能哇在这里咕噜咕噜很多东西，表里会不一致的。所以这里主耶稣说的那种熟灵的洞察力，那种熟灵的辨别，这种 spiritual discernment， 其实对于每一个门徒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怎样有呢？你可以听完我说，没有不义的法门的弟兄姊妹，两样东西而已，来来去去都是那两样东西，读经和什么祈祷啦，没有其他东西的。如果告诉你，你看了那本书你就有了，或者你上了个课程你就有，骗你的。读经祈祷不是一日，不是一年，是持续的，就是这么简单。读经祷告，为什么呢？你不认识神的话，你怎样去分辨那个假先知的教导是真和假呢？你怎样去分辨呢？我记得初信主的时候，有个牧师跟我说，不要信我说的话，信圣经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如果牧师所说的是真理，你就信。如果你不认识主的真理，你只是信某个人说的话，无论那个人是几信主几耐，你都要辨别。所以你一定要认识神的话，你一定要打好根基。不单只要熟习圣经的真理，你才能够分辨假道。另外安静和祈祷都是很重要的。上个礼拜呢，今天我生日，我收到一份很好生日的礼物，刚刚呢答正12点收到的，哇真的很好。那这份礼物在哪里来呢？就是在电话那里来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哪一位是叫谭励志牧师，有没有人记得励志是谁？你记得特别长青的弟兄姊妹啊，励志在我们恩福都做了16年在祷告里面。咁佢啱啱返嚟香港，咁我又同佢祈祷，咁佢就返去美国，佢又打电话俾我，哇啱佢唔知嗰日我生日啊。我哋倾咗个半钟头，哇喺个电话里面，好在而家 WhatsApp 呢唔使话嗰啲煲电话粥咁贵啊。一路喺度分享，佢又提醒我，佢话 Frank， 你要多啲去安静，多啲去祈祷。哇係呀，真係。这个我諗我就喺恩福服侍里面忙碌当中最欠缺的，常常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哇要解决问题，但很少安静的去等候在主的里面，安静的去等候。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好像当初主耶稣常常斥责的法利赛人或者宗教领袖，空有敬虔的外表，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荣休院牧杨石昌医生在一本叫《回归圣言的召唤》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说当时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喜爱粉饰门面。今天也是的。 杨姨提醒话，许多信徒喜爱表现自己是一个属灵人啊！我是一个属灵人，星期日翻嚟教会咧，只是因为不想自己睇出嚟，好像比别人差啲。我有翻教会噶吓，我都是信耶稣噶咁样，但系唔系真正去敬拜神。好多时候我哋都想掩饰自己嘅罪，想隐藏个人嘅阴暗面，唔敢面对自己。故此，第一步要做嘅系真诚地承认自己什么好处都没有，自己嘅义喺神嘅面前一文不值，喺神面前自卑，唔系喺人面前自卑。我哋要喺神面前承认我哋需要佢。我哋杨姨呢个提醒系好好，我哋要喺神面前承认我哋需要佢，单单嘅需要佢，就系呢种嘅分别啊！你睇到你里边，所以同阿丽智倾完之后，佢话你心里面有一种好大嘅yearning，好大嘅渴求，你好想去亲近主，我系啊，好似同神嘅关系麻麻地呢排，心里面好想去亲近主，有呢种嘅渴求。冇嘢需要，我净系好想，唔需要其他嘅生日礼物，我净系好想要主你自己。好啦，当你有呢种嘅渴求嘅时候，跟住要点呢？就到咗今日讲到第三点，作门徒嘅两种代价。我哋读埋最后呢节嘅经文，好短嘅，24-27节，我哋一齐读好嘛？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冲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哎呀，看过很多次了这段经文，儿童主学都有歌仔唱啦，系咪啊？今日呢啲经文系其实你睇过109,000次，我都系睇过好多次，但系好大提醒啊！特别呢两个礼拜啊，系咪啊？你睇新闻啦，啲新闻全部都系讲呢样嘢嘅啫，风吹雨打水冲，系嘛？新闻报道嚟嘅，原来系会发生噶，唔系儿歌嚟噶，唔系童话故事嚟噶，系每一日会发生嘅。所以耶稣用咗建房子呢度作为准备落山啊，最后一个总结啊。你睇落去，哎呀，小朋友故事嚟嘅啫，系嘛？其实个个都知啦，聪明人就将个房子建喺磐石上，系嘛？无知嘅人就将嗰啲房子就建喺沙土上。3岁细路哥都知啦，使乜你提啊？点解会摆最尾呢？因为呢个系一个最严重嘅警告啊，系一个最后通牒嚟噶，系对你同我每一个人落山啊，最后检视啊，检视啲乜嘢啊？今日可能你会觉得，我怎会是无知的人呢？当然是站在石上高。但是你想回在那段时来讲，当耶稣那段时在加利利海，其实夏天的时候呢，在海边那里的沙地呢是很坚硬的。所以那些人是站在那里是很正常的。今天你看到啊，就算很先进的城市，你看到哇，那洪水海很犀利的。那些大楼不是用石屎，你以为应该很稳阵的吗？原来会冲走的。不是应该很厉害的吗？今天的科技或者很多东西。但原来我们都会成为无知的人的。有些人说呢，耶路撒冷和伦敦呢，其实每年的降雨量呢都是22寸的雨量到。但你去伦敦你就知道，整年都是这样落雨的。1年365日，有人说是300日到。但是耶路撒冷的降雨呢大约是50日的，而且多数是冬天的1月份。所以你想想，这么多的雨量集中在一个月，伦敦呢就是哇整年都落的，同一个月份或者同一日。你看到了，香港好，世界各地好，突然之间落很多雨，水就冲走了，个个都知道。不过原来没有起在磐石上，个个都知道的。这里的提醒是什么呢？一句说话，耶稣就是以比喻去提醒当时的门徒和群众，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很简单，但是最难做。这里就是 最后的抉择。由山上八福开始，这些门徒和群众听了耶稣很多教导，听了，但能不能够真正去做出来呢？他们的反应是怎样？我们读完最后一段的经文，在辅助经文，就是讲完了，讲完这个最后的抉择了，七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没错，他们的反应是惊奇的。原文这个词是有被动的词态，表示他们当时的情绪的反应，哇，好惊讶，耶稣的教导真的很有权柄啊，还好过那些专业人士啊，那些文士啊，哇，还讲得好听，好有说服力啊。你们听完这篇道，可能哇，讲得挺好啊，啊，把声音都挺好听啊，讲完。但是讲的什么呢？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惊讶？这里有没有讲群众是愿意立志去委身基督？可能有，但你看到慢慢行，你看到耶稣上耶路撒冷，越来越少跟耶稣一起行，甚至去到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所以这里耶稣作出最后的呼唤，一个天国的邀请，愿意听道而行道的人，就是建在那些磐石上。如果不是离开了，个结果是很严重。所以弟兄姊妹，你计下，冇得计添，我都冇得计。信了主二十几年，听了几多篇道啊？哇，过千篇啦，大部分可能你都唔记得噶。有几多你会转化成一个行为啊？转化成你生命嘅一部分，好似使徒保罗喺腓立比书提醒。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将上帝的话转化成为你生命一部分，你就是属于基督，没有其他的东西，单单是属于主。而你心里面只是说，我只是想要主。这个就是我们一会会唱的回应诗歌，甘要主自己。歌词里面所说的，他说之前，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主。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耶稣，赞美永不竭，一切在耶稣的里面，为他是我一切。这首诗歌就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 Albert B. Simpson， 他一生其实就好像耶稣这里所教导一样，要求门徒一样，听了又去做。很简单，但是不容易，是一生不断的转化，不会一步到位。由你信主到现在，你会跌跌撞撞，就是这样。好像孙信博士一样，他小小个的时候其实家教很严，因为他爸爸是牧师来的，他又看了多病，每天他去祈祷各样东西，觉得很乏味。到了14岁的时候，因为工作，因为功课的压力很大，于是他病，病得很紧要。有一天他在他爸爸的书房里面看了一本书，圣洁的福音奥秘，那里有一段说话，他说，凡你们能作的第一件最好的事，什么是一件最好的事呢？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不然你所有的行为、祷告、眼泪以及一切的立志都是徒然。相信主耶稣就是信祂，照祂的话而行。就是这样，听了这句说话，孙信博士他跪在那里接受了主，他病也得医治。就是这样，他蒙召，他跟着在神学院里面装备，17岁开始去讲道。这个是他生命第一个转化。去到174年有一个黑夜，孙信他感受到很孤单和很痛苦，他再次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这个是他生命当中第二次的转机，就写了一会我们会唱的诗歌，甘要主自己。这次的转机让我体会到他侍奉的是哪一个，不是其他人，是主自己。然后他参加了慕迪的同工退休会，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说啊，本来很想找慕迪先生帮助，但是见到主的时候，他心里面得着了满足。孙信听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哇很火热，他回到家他就跪在主的面前，他说，主啊，你充满我了， 他很感谢神，他经历主的充满，他看见到主，他心里面很平安，他知道一切的供应是主会预备，这个是第三次的转机。于是他辞了他在教会里面休身的厚职牧者的工作，成立了宣道会，就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基督徒和宣教士一个联合，一个的结连，然后差遣很多的人，很多的宣教士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孙信博士，哎呀，他真是伟大了，一代宗师这样。其实每一个门徒都是的，很简单的，因为这个就是主的吩咐，相信他，并且照他的说话去行。每个人要行的可能都不一样，但我们都是要进窄门，行窄路，是有困难的，但同样会有恩典。有人好像孙信博士一样，可能你会去策动一些宣教士去将福音传到地极。有人在座的，可能你会听到之后，你心里面，哎呀，我等候了很久了。其实我经常见到深水埗的街坊，很挂住他们，我去参加社关，我装备自己，每个月抽些时候跟老友记一起去聊聊天，分享信仰。可能你今天听到之后，你会说，我其实想报主学很多年了，每次呼吁的时候我都想报，最后都没报到。好，下个月我就去报关于祷告的主学，然后每个月参加教会的祈祷会，定期为教会守望。可能你又会想起一位未信主的同事，想跟他传福音很久，没勇气，主啊，你帮助我遵行你的道。今年十二月带他去大球场参加福音盛会，希望他有机会认识耶稣。可能你是长者，你记得有一个组员病了很久在家里，成日很想探他，成日很想打电话，他电话很重，拿极都拿不起的，今天就打电话给他，约埋导师今个月上家探他。每一个人都不同，只要你在主里面去安静做这个抉择，你是跟从这个世界还是跟从基督，让我们有片刻安静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聆听，一起去反思今天主耶稣的教导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我们有一分钟的时候安静，求主光照我们，求主的话去提醒我们。在这里我会作出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作为主的门徒的你，你信了主很多年了，你坐在这里很多年，听了很多的东西，但今天主的话再次临到你的身上，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认识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去祈祷，感谢主。但愿这个举手不单止是代表你对主的回应，更加信服主对你的提醒，你愿意为主去做一个的行动，不单止听到而去行动，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行动，可能是跟你的亲友去传一次的福音，可能是报读一个圣经的课程，可能是关心一个你的邻居，你愿意，你举手，我为你祈祷，感谢主。第二个呼召是临到今日在座当中，你可能翻咗教会好耐，你唔清楚你自己系咪已经决志跟从主。你今日你话，主啊，我唔想做一个胡混嘅人，去行世界嘅阔路，我愿意立志去行喺你嘅窄路，因为你嘅爱，我愿意承认我系一个罪人，我愿意跟从你，成为一个真正嘅基督徒。如果你愿意嘅话，愿意一生嘅跟从主啊，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祈祷，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去呼求，同心去祷告。神啊，感谢你，你藉着你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单止住在我们当中， 跟藉住祂的说话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认真在你的里面，不是只是做一个外表敬虔的人，而是表里一致，被你的爱去深深的触动，让我们能够行出主你的道，让世人见到的时候都能够归荣耀给你，又让有一天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主你会说我认识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羊。主啊，但愿我们被你认识，属于你，属于三一的真神。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